第三篇邪恶的根源与约束的路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说道在人类被定罪里所显示邪恶的根源，以及在自义的人被定罪里所显示约束的路。保罗在引言之后，在四方面阐明定罪的事：一般的，对人类；专一的，对自义者；特别的，对宗教徒；总括的，对普世的人。罗马书首先启示定罪一般地临到了人类，然后专一地说到两类特别的人，自义的一类和文化宗教的一类，最终全世界都被带到定罪之下。无论我们好或坏，热心宗教或不热心宗教，我们都在神的定罪之下。虽然我们不愿长篇叙述定罪这个题目，但关于定罪有两点是相当重要的。第一是邪恶的根源，罪恶的根源，因着这根源，人类是邪恶的。因此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人邪恶的根源。第二，我们需要看见约束的路，有一条路约束这邪恶。我们既已得救脱离定罪，就不需要太多说到这事。然而，我们需要花足够的时间回来看这事，好知道邪恶的根源和约束邪恶的路。一、人类被定罪；一、邪恶的根源。现在我们要来看邪恶的根源。罗马书这一段启示邪恶根源的四个元素：一、以不义抑制真理。邪恶根源的第一个元素是以不义抑制真理。真理是什么？真理不仅是道理或知识，真理是实际，是扎实具体的。在这宇宙中有实际，主要的实际就是神自己。说没有神就是说虚妄的话，宣告神的实际就是说扎实具体真实真正的事。神是真实的，没有人能否认神的实际或否认他存在的事实，因神的存在乃是实际。然而人类从开始就不尊重神的实际，反倒加以抑制，他们根本不在意这实际，并拒绝正确地持守这实际，他们以不义抑制真理，以不义的方式压制它。今天在美国，我们在每一面都看见邪恶，报纸充满邪恶。可耻的是，为什么在世界领头的国家有这么多可耻的事？因为许多人不愿维持真理，反倒错误地抑制它，这是邪恶根源最重要的一面。二、不以认识神为美。人类虽然知道有神，却试验并试探他，至终定义不去认识他。他们不以认识神为美。许多教授和专家不相信基督，你若问他们关于神的事，他们会说，我们知道有神，但我们不喜欢相信他。这样的人不以认识神为美。我们必须认识神，因为拒绝认识神是可怕的。三、不荣耀神，也不敬拜他。古诗人知道神，却不以他为神荣耀他，他们也不感谢他、敬拜他或侍奉他，这是邪恶根源的另一个元素。拒绝荣耀神、感谢神、敬拜神并侍奉神，是邪恶根源的主要方面。然而，我们若荣耀并感谢他、敬拜并侍奉他，就会受保护，脱离一切的邪恶。今天全世界有许多离婚和许多不道德的事，因为人不愿荣耀神并敬拜他。荣耀神、感谢神、敬拜神并侍奉神的人，绝不会与妻子离婚。所有的离婚和不道德的事，都来自一个根源，拒绝敬拜神。绝不要以为敬拜神是无关紧要的，荣耀他是微不足道的。这些对我们的为人生活很有意义。我们需要感谢神，我们有许多要感谢他的事。有些人直到死时才感谢神，虽然为时已晚，却聊胜于无。我们需要领悟，荣耀神、感谢神、敬拜神并侍奉神是极其重要的。假定我有坏脾气，有可耻且丑陋的性情，我若想要压制，绝不会成功。然而，我若不断地感谢、赞美神，我就是找着逃脱自己恶劣性情的最好方法。每当你要发脾气时，你该说， 我要侍奉神，我没有时间发脾气。神，我感谢你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我的创造主。没有你就没有我，我的存在全在于你，我感谢你，敬拜你，并侍奉你。你若这样做，立刻就会脱离你原有的性情。我们何等需要敬拜神，似改换神，然后人类改换神。改换神是可怕的，因神是宇宙的荣耀和实际。神得着彰显，那就是荣耀。改换神的意思就是弃绝他而代之以别的事物。人将神改换为偶像。神是荣耀，偶像是虚空。神是实际，偶像是虚假和虚谎。人将神改换为偶像，是何等愚昧可怕。在美国，大多数人都知道不要敬拜看得见的偶像，虽然也有些人是那样做。然而在美国，许多人已将神改换为自设的偶像，他们的前途、地位、学位和目标，这就是说，他们的前途、地位、学位和目标成了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在意这些偶像，不在意神，所以他们也已将神改换为偶像。我们细看邪恶根源的这四方面，就会看见这四样构成每一种邪恶和罪恶的起源。二、弃绝神的结果。现在我们需要探讨弃绝神的结果。一、被神放弃。弃绝神的第一个结果是被神放弃。你弃绝神，就迫使神放弃你。你若让神去，就迫使神不得不让你去。这是最可悲的。被神放弃是可怕的。我们必须对神说，即使我让你去，你也不要让我去。可能我会愚昧到一个地步把你弃绝。主，怜悯我，绝不要放弃我。我们需要这样祷告。因为被神放弃是可怕的。人被神放弃，就绝不会行善事。他不会改良，只有每下愈况。照着罗马一章，神任凭人做三件事。首先是污秽的事。人弃绝神，并迫使神任凭他，那人就会被玷污，立刻与污秽有所牵连。第二，神任凭人陷入可耻的情欲、不名誉的情欲。我不喜欢用我清洁的嘴唇提起这些可耻的情欲。这样的人也许成为同性恋者，放纵邪恶的情欲和不羁的情感，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。第三，神任凭人存可弃绝的心思。你若不以认识神为美，神就任凭你存可弃绝的心思。罪恶之人的心思绝不能得神称许。例如，神不称许被离婚思想霸占的心思。看看今天罪恶的社会，没有人的心思能得神称许，所有的人都被神放弃。存可弃绝的心思，因他们行不合宜的事。人在罪恶的路上十分愚昧可耻，他们的行为完全不合宜。然而他们一直留在罪中，因为神任凭他们存可弃绝的心思。二、淫乱。次序的混乱，人被神放弃，任意行污秽的事，陷入可耻的情欲，并存可弃绝的心思，结果就是淫乱。你知道淫乱真正的意思吗？淫乱的意思是违反管制与支配的原则，这产生次序的混乱。神的安排是一个丈夫配一个妻子，这不但是神的安排，也是他管理和支配的原则。被神放弃的人几乎会做出任何事来破坏这原则，违反一夫一妻的管制原则，结果就是淫乱、次序的混乱。为什么人这样做？是因为污秽、可耻的情欲和可弃绝的心思。人弃绝神，神就任凭他们行淫乱，每一种邪恶都是出于这淫乱。在罗马一章的末了，保罗列举各种的邪恶，并描述邪恶的人如谗毁人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憎恨神的。借此我们能看见，人若弃绝神，神就会任凭他们放纵情欲，陷入混乱和一切无法想象的邪恶之中。二、自义者被定罪。随着人类被定罪，罗马书也说到自义者被定罪。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约束的路， 一、约束的路。现在我们来到约束的路，约束邪恶与罪恶的路。我喜欢罗马书这部分，我们众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需要专心留意这约束的路。一、借着神的创造，认识他约束的路。第一项是借着神的创造，认识他。神那看不见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，借着他的创造，就能给人晓得诸天和地显明神那看不见的事。约20年前，在台湾的弟兄们收集已过几世纪著名科学家的传记资料，他们发现这些大科学家中，只有比率很少的人说他们不相信神，明显的大多数都相信神。我读过一篇文章，有人问爱因斯坦信不信神，他回答说，你的问题对我是侮辱，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怎能不相信神？你若研究科学，科学会告诉你有神。虽然我不懂科学，但我对我们人的身体有些认识，许多时候我向人传讲神，我请他们想想他们的身体，我告诉他们，想想你是何等奇妙，是谁造你的？我们肉身上所有里外的毛发都是往下长，唯独咽喉里的毛往上长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我们咽喉里的毛若往下长，我们就会死去，因为痰无法排出。是谁这样造我们？不但如此，想想人脸部的奇妙设计，嘴巴安置得恰到好处，嘴巴若安置在两眼之间，是何等难看，何等可怕。再者，你想过眉毛的功用吗？眉毛的功用就像防波堤，防止汗水流到眼睛里。是谁这样设计我们？最近我的右眼动了2次手术，外科医生给我看一个人工眼镜，特别指出水晶体和视网膜。我立刻看见这是最好的照相机精密的复制，没有人能制造一架照相机与人的眼睛相配。是谁造这些东西？我们的牙齿也设计得很神奇，我们前面的牙齿就是门牙，像两把刀一样活动，把置于其间的东西切断，然后舌头将食物往后送到像磨石一样的臼齿那里，将食物磨碎以便消化。臼齿在磨的时候，又有唾液分泌出来溶解食物，真是奇妙。这是谁造的？我们必须说，主，感谢你，你是我的创造主，你把我造得这样奇妙。当我们广泛地看受造之物，又专一地看人的身体时，我们怎能说没有神？甚至无神论的医生也必须承认，有一位创造人身体的全能者，所以，借着受造之物，我们就能晓得神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。我们在神造物的美丽和奇妙上看见他，就必须敬拜并荣耀他，借着神的创造认识他，是约束邪恶之路的第一方面。二，以公义持守真理。我们必须以公义持守真理，神的实际，以认识神为美。我们需要荣耀、感谢、敬拜并侍奉他，实行这四件事是很重要的。我这做祖父的，对参加这次训练的孙儿们说句话，我的确知道什么是人生。我说敬拜神绝不会错的时候，你们要信我。你们青少年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就是敬拜神。在你们的人生中，没有一件事比敬拜神更重要。我的儿女若赚得100万美金却不敬拜神，这是我所恨恶的。我不愿看见我的第二或第三代成为富有却不敬拜神。我宁愿看见他们到这里来学习如何敬拜主。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受训练敬拜我们的神。三，顺从本性的律法。此外，我们需要照着我们的本性行事。有些人很属灵，定罪一切本性的事，他们似乎觉得没有一件本性的事会是好的。就一面说，我几乎完全赞同这点，然而就另一面说，我要你们当心， 不要忘记我们的本性。神为我们造的本性原是好的，我们父所造的一切，包括我们的本性，原是好的。当然，我们的本性因着堕落被毒害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然而，我们人类有神所造的善良本性，我们需要照着这本性行动，我们该留意这本性。
你也许争辩说，偷别人的东西没有错，但每当你受试又要偷窃时，
你里面的本性就会抗议，甚至抢银行的人也会承认，他们抢银行时，他们的本性告诉他们，不要这样做。然而，他们不愿听从。每个作恶的人都是这样。每当他们要做错事时，他们的本性都不赞同。我们需要遵守我们里面本性的要求。在罗马二章14-15节，保罗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就证明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里。神的律法在我们的本性里有功用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的本性符合神的律法，
因为我们的本性是神造的，神的律法是照着神的性情赐的。
因为立法者总是制定与自己的所事一致的律法，
神照着他的所事造人，
所以神所赐的律法与神所造的人彼此相符。因此，我们不需要外面的律法，
因为我们有律法的功用写在我们的本性里，我们只需要照着我们的本性生活。四、听从良心。随着我们善良的本性，我们也有良心。良心是个奇妙的东西，我们该听从它。虽然医生无法找出良心的所在，但没有人能否认我们有良心。我们的良心时常会抗议。你与父母争辩时，良心就说，不要这样做。
你若得罪父母，你的良心就会搅扰你三个晚上。
每个想要与妻子离婚的丈夫，也会被他的良心定罪。
人人都有良心，这是一件大事。
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，我们都必须适当地顾到我们的良心。五、顾到正确的思想。除了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的良心以外，我们有心思中的思想。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说，我们的心思完全没有用。在我们的心思中有美好的思想，
有时这些思想控告并定罪，有时他们辩护并称义。我们常有这样的经历，当我们正要做某件事时，
我们思想中就有争执。有些思想说，是的，
那是对的，有些思想说，不，那是错的。
我们都经历过这点。我们需要顾到我们的本性，我们的良心和我们里面的思想。我们看过约束之路的五项，借着神的创造认识他，以公义持守神的真理，照着我们的本性生活，听从我们的良心，并顾到我们正确的思想。我们若遵守这一切事，就会受约束，脱离每一种邪恶。
虽然我们都得救了，并活在罗马5-8之间，但我们仍需要认识邪恶的根源，以及受约束脱离邪恶的路。
阿利路亚，我们找到了这路。我们需要借着神的创造认识他，并以公义持守他的真理。我们需要照着我们的本性行动，留意我们良心的声音，并顾到我们里面正确的思想。
我们若实行这一切事，就会受到保护。